耶稣叫瞎子看见了，有好几种方法。有一次他一句话就他就看见了，根本没摸他眼睛。还有他摸他眼睛，还有一次他用唾沫抹在眼睛上，从这里呢唾沫还和点泥抹上去。如果你是这个瞎子的话，你一定感到不好受啊，这个泥巴弄到眼睛里。耶稣还要叫他去洗，他还要摸摸摸，还没看见呢，还一直摸到一个池子那里去洗啊。他当时一定感到这个奇怪的很啊，他感到这个要求太高了。但是一洗啊，他看见了啊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我感到呢，我这么解释你看行不行？唾沫代表上帝的话啊，耶稣说，按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么这个泥巴呢，代表这个人的弱点，人是泥土做的，是吧？所以泥土能代表人。那么这圣经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混合物，不是单纯的上帝的话，它是上帝的唾沫和了泥，就是这是上帝的话，但是用是人的语言写下来的。人的语言有缺陷的，就是说我们在上海，一个上海人有时候马路上听这个山东人讲话会听错的，听不懂的，是吧？照样是圣经的这个话呢，有时候我们看不大懂，但是呢其中重要的同你得救有关系的话你不会看不懂的啊。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上帝爱世人这句话你听得懂吧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句话也很清楚，没有难懂的地方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这个与你我有得救有直接关系的话啊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因为圣经里头一些小问题难懂的地方啊，就不去看它，你还是要看啊。这个能够叫你瞎子看见，就是你本来是瞎眼的，你眼睛会睁开，见到上帝的光明。现在呢我们最后啊就请看，还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。第三十一节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圣经的功效，你要天天去读它，这个圣经就会照我们存心节所说的啊，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圣经的信息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，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几段话很有意义啊，请注意啊，当中一段啊就讲到啊，耶稣是什么？是创造主，看见吧？天父啊借助他啊创造万有，而且承受万有啊，创造诸世界，而且呢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托住呢什么意思呢？就维持整个的宇宙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运转啊，我们的太阳，我们的月球啊，天上众星球啊，都是耶稣在那里维持啊。耶稣有这么了不起的全能，他的能力是无限的。可是呢注意啊，这位托住万有
又是承受万有，又是创造诸世界的真神上帝啊，哎，他跟我们人类啊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注意吧，前面就说呀，他一直啊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晓谕就是告诉你一些他的旨意，同我们人呢、啊、有交通啊，就说明这位啊全能的真神上帝，他既是至高无上的，但是呢又是啊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，他要把他的旨意晓谕我们，晓谕让我们知道。还有呢，请注意啊，下面一段他就说什么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他不但是晓谕列祖，不但是借助他儿子晓谕我们，他还要洗净我们的罪，是这么关心。为什么洗净人的罪呢？因为要这些罪人呢、啊、将来啊和耶稣一起承受万有啊，他是这么爱我们。我们虽然犯罪了，但他不甘心看我们呢沦亡，他要把我们的罪洗去啊，有一天呢他还要叫耶稣基督回来把我们再接回天家去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啊。注意啊，他一开始说什么，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但是呢很快啊他就讲到什么人类犯罪，然后呢救主降临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上帝啊跟我们人呐、啊、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有的这个哲学家他们呢承认有上帝，他们承认的上帝啊他们叫做自然神论，就是这个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，可是他造了以后啊他就走开了，不管你们，就任凭呢这个自然界、啊、随便的发展啊，这个是啊一种糊涂的说法。这样说的人呢、啊、没有研究过圣经。你要是研究圣经啊，哎呀，你看到这位真神上帝啊他跟我们人呐、啊、有密切的关系，甚至叫耶稣基督啊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就这样子呢向人呐、啊、启示他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这一部圣经啊是最奇妙的一本书，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啊，创造诸世界啊，又是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神给我们写的一本书啊。上帝啊特别给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份呢、啊、这个情书，他爱我们，他向我们表达他的爱，用这本圣经。而且呢我们会看到啊这本圣经的这个内容，它的信息就是四个字，耶稣基督啊，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。有人呢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，以为呢旧约圣经啊跟新约圣经啊是两回事。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和新约啊，这个约本身呢、啊、是上帝同人定的约，是吧？那么旧约圣经呢是在耶稣降世之前写的经书。有人以为啊光是新约圣经啊是讲耶稣的事，旧约呢不是讲耶稣的事，甚至说是讲律法的事，讲摩西的事啊，是摩西写的五经啊，同这个福音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。甚至有人呢把它对立起来，把这个新约和旧约对立起来，这是更错的。在约翰福音五章啊四十六节，耶稣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。摩西是谁啊？摩西就是写摩西五经的啊，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五卷书的摩西。因为他书上，耶稣说的啊，因为他书上 有指着我写的话。摩西也是讲耶稣的，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耶稣用这些话向我们说明啊，他同摩西啊是一致的。耶稣他的事情记在经上，你看还是这个五章啊三十九节，请注意啊，耶稣对那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注意这个生命跟永生啊是一回事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们犹太人啊，你们查考圣经这是好事啊，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对不对呢？对，圣经里是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。这个呢耶稣就给他们解释了，解释这个永生啊是通过他来的。所以这个摩西他说，论到我向你们介绍我的事，你们怎么样没看懂，所以呢你们呢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就是说上帝的独生子已经来住在你们中间了，跟你们讲话了，你们呢没有认出他来，说明啊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没有圣灵在你们心中作工，你们靠自己的聪明以为你们能够啊有用你们自己的学问来讲圣经，错了。你们以为内中有生命有永生，有没有？有，他这个生命在哪里？在我里面，在耶稣身上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，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啊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摩西啊是讲我的事啊，你们可看懂了没有？看懂，所以你们就没有来在我这里来求得生命。那这就是说明啊，我们人呢、啊、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什么，跟犹太人一样靠自己的聪明去看圣经，靠人的话来解释圣经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是请看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刚才他不是说吗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，圣经，现在呢又来了一个保惠师，圣灵，圣灵为我做见证，他就完全一致。他做见证是怎么做呀？他就是叫你明白旧约圣经的话，在旧约圣经里看到耶稣，就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结果呢你们没有得到圣灵的指导，你们就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今天呢我们千万不能犯犹太人的错误，我们要求圣灵。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总要祷告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现在赐给我你所应许的这个真理的圣灵，叫我能明白圣经所做的见证，让我认识到耶稣是我必须得到的这个生命，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我的永生。要在旧约里面也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，认识耶稣啊。那么下面有一句话啊，注意二十七节也很重要的，耶稣对他门徒讲了，你们也要做见证啊。你们呢就是现在到了新约时代了，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带了十二个门徒，交给他们一个任务，有圣灵来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。 就是你们呢要配合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是少不了的，但是圣灵也需要你我替他工作，你这是一个也是不可少的一环啊。圣灵下降了，他就要用人用你我去做工。请看马太福音28:18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哎呀，这话多好啊，他先告诉我们呢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掌握在他手里了，然后他发布一道命令，这个命令是最权威的，这命令后面有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注意啊，耶稣给我们的任务啊可以说分为三步啊。第一步是什么？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就是信耶稣，认识这个真理，这是第一步，讲道给他们听。第二步是什么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简单说来啊，最基础的就是什么？10诫命，叫他们遵守啊。我们如果做到第二步就不干了，那么我们就是失职了，没有完成任务。很多人呢，他就停在施洗那里啊，给人受了洗了，我完成了，可以去汇报了，来给大家说，我今天给几百个人受洗了，有这样的事。不行，受洗以后还有什么？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，要有行为。信主以后要有行为，就证明你是真正悔改了。好，我们再请看《使徒行传》1:8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的能力赐给你啊，不是叫你行奇事的啊，叫人看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不是的啊。圣灵的能力给你是叫你什么？做耶稣的见证，去救人。我们呢，往往啊求圣灵啊，我们以为啊求圣灵本身呢就是个目的，其实不是。得圣灵啊，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手段，圣灵是能力，叫我们去做什么？去做耶稣的见证，向人宣传这个末世的福音，这是圣灵给你的，就是一股这个动力。我们所以啊，如果得了圣灵啊，就以为满足了，哎呀我得了圣灵了，哎呀我可到处给你讲，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那是干什么呀？是为了抬高你自己啊，是不是啊？叫人都看得起你啊？不是，认为你是很属灵的啊，那就完全错了。上帝绝不会啊就给你圣灵啊叫你这个样子啊自满的，目的是什么？做他的见证。所以啊，我们请注意啊，这是上帝他规定的方法，他这个使命已经交给人了，一定要人去做。那么天上有没有天使的工作呢？天使干什么的呀？ 他也是来救人的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一章第十四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天使也在那里救人，但需要你我配合。天使有他的工作，你我有我们的工作，上帝给他分明的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读起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是个外国人。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上帝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，到他那里说：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：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：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去找谁？去找彼得。注意，这个天使完全可以啊，告诉哥尼流，他说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为你们罪人呢钉十字架，就可以讲下去嘛，把整个福音道理都给他说明了。他不这样子，这个是彼得的任务，耶稣已经交给彼得了，他派天使去做什么联络员啊，去拉线，叫他们啊相互认识就行了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去为他传福音，为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为什么上帝不叫天使做这个工作？我看呢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我需要做这个工作。你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，你就更像耶稣。现在耶稣就是要你呀，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徒。这个圣徒的实质是什么？是像耶稣，像耶稣。耶稣的心里是什么？是要救人啊，因为爱人呢，他甘心舍己为人赎罪。他这种爱人的精神，为人牺牲一切的精神，他要你我每个人都培养出来，要你们个个真的像耶稣。这就是天父的旨意，为什么他叫你我投入这个救人的工作。你请看啊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注意那两个字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如果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信主了，哎呀，我们就感到很好了，我就等着耶稣来了，等耶稣来接我升天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效法耶稣的模样，我们要跟从他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叫我们跟从他，不光是要我们享福，他还说什么？你们要跟我什么？背十字架。 为谁背十字架？为人啊，为那些需要得救的人背十字架。我们再请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这个讲得很清楚啊，这就效法耶稣的模样了。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要为弟兄舍命，这就是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意思。那么你一听这个话，你脑海里可能有个什么吃苦的意思，哎呀，做基督徒一定是很苦的啊。错了，做基督徒是什么？是最喜乐的啊！耶稣基督啊说过这个话，约翰16章33节，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啊！这个放心呢、啊，在英文圣经啊是喜乐， give good cheer 啊，你们要喜乐。上面是个苦难，看见吧？苦难哪里有苦难了、啊？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了、啊，你们把问题看错了。你以为跟耶稣苦得很吗？啊，耶稣说不是的，你跟我有平安，有喜乐，哎，有喜乐。这里放心呢、啊，这个字是喜乐的意思。为什么喜乐？我已经胜了世界，胜利的喜乐，打胜仗的喜乐。那么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个话很多这个信主之前呢、啊，在世界上干过一番的人呢、啊，都能做见证啊。他们可以做见证，我相信在座的啊，你们很多人呢、啊，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、啊，你们寻找这个喜乐的时候，你们可找到了没？是不是在世界上找到真的喜乐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看一场电影吧。散场的时候，大马路上，你什么滋味啊？是不是很喜乐？不是的。就是什么一个，好像哎呀，就好像是失望，觉得哎，就这么受了一点刺激，刺激一过后了，反而更难过。很多人也做这个见证啊，欢喜去玩乐玩乐，去跳舞啊，啊，去跟人搓搓麻将啊，什么什么的啊，吃吃喝喝，但回到家里是什么滋味？苦闷得很，没有味道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啊经历，空虚的啊，世界上的都是虚空中的虚空啊，啊，一切都是虚空的啊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可以喜乐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背十字架里面有喜乐，为主背十字架嘛，哎，有胜利的喜乐。什么喜乐？战胜罪恶，战胜世界的喜乐。所以啊，耶稣要他自己的门徒啊跟他走，跟他背十字架，就是要他们培养他那样子的品格，圣洁的品格，叫他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。